好，我们今天讲的是人算什么。人算什么的意思就是人是什么，人有什么，人做什么。那么然后下面一句话就是神如何来眷顾我们人。那人是什么，人有什么，人做什么。人本来什么都不是，没有人，只有神。神因着他奇妙的旨意创造了世界，又让人能够享受这个世界，管理这个世界。人是神按着自己形象所造的，当然万事万物都多多少少有一些神的形象，但是圣经清楚地讲，只有人是神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我们是像神的。如果有人问上帝是什么样的，你可以跟他很诚实地讲，就像我这样。那么当然我们不是说上帝戴眼镜，也不是说上帝身高160公分，而是我们的灵魂里面有上帝的种种美善。虽然我们堕落了，这个形象被败坏了，但是我们还是有残存的形象，残缺不全，但是还是有。我们可以在每个人身上看到上帝的形象的荣耀。人是什么？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被上帝造的。那么人有什么？我们本来也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当神赐给我们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有神的一切的能力，神愿意给我们的一切的能力。人做什么？就靠着神给我们的能力，给我们的命令，我们来成就伟大的事情。对，我们都犯罪了，远离了上帝，而且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个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恐怕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破坏了环境，不是我们把这个美丽的地球败坏了，是，的确也是，地球整个的世界，星星月亮太阳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我们人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包括我们败坏了这个世界，但那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，我们亏缺神的荣耀，是我们败坏神在我们身上的形象，我们没有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。不过我们还是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有恩典。人算什么？第一个，人是人，人有上帝给的荣耀，神给人荣耀，神使我们有神的形象，不仅是有神的形象，也有神的权柄管理万物。第五节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基督徒要学习恢复上帝的工作，也就是我们要恢复上帝管理，借着人来管理世界的工作，借着人来管理我们自己的工作。这个第五节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事实上过去的世界，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，神也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。天使比我们人有能力，天使会飞嘛，天使从这里到那里，天使是灵没有身体，但是天使是服役的灵，天使是服侍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。我们有一个比我们有能力的东西来效替我们效力，就是天使。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，也需要天使来帮助我们。神给我们这样大的权柄能力，你可以在原来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所定的旨意能够看得出来，到今天也能看出来一点。我觉得管理世界比较多能够看到的是各位姐妹你们做的事。当你们把家里的客厅厨房布置一下打扮一下的时候，就在管理了。那么神创造的世界，神也让它更美丽更美好，继续的美好。神有这样的心，这个美丽的世界不可能自己继续美丽下去，神定的旨意就是需要有人去管理，需要人花力气。那么那个这个人呢，就是亚当夏娃和他所有的后裔。第六节，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，这个某处就是诗篇第八篇，证明说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我们很渺小，神也不需要我们，神没有任何的需要，神不是像有一些父母，哎呀我们两个人好寂寞啊，生一个孩子吧，生两个孩子吧，我们的财产很多，要有小孩来继承，我们因为寂寞，因为我们的事业要有人继承，我们要生孩子。上帝造我们不是因为他寂寞，上帝造世界也不是他寂寞，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没有世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以前，如果那有以前的话，三位一体的真神互信互爱互融，他们有充满一切丰富的美好，他们不需要任何的东西。对不起，我说上帝，在讲一体的时候我说他，在讲三位的时候我说他们，我们讲神也是他也是他们。那么神没有任何的需要，神为了让人也让万物享受，所以创造了我们。神造我们，神造万物，并不是他无聊，神造万物，神造我们是出于对我们的爱。怎么叫出于对我们的爱？我们原来如果没有不存在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到很多的恩典。在哲学里有个观念，我希望不要让大家太困惑，就是有比没有要好。什么叫有比没有要好？你能够有眼睛看比没有眼睛看要好，这个各位能懂。你有耳朵听比没有耳朵听要好，有眼睛你可以看到视觉上让你快乐的东西，有耳朵可以听到听觉上让你快乐的东西，包括有味觉可以吃到让你快乐的东西。神造的东西因为有，因为美好，所以我们就在其中有享受。那么人是有最多的感官的，也能够在满足着感官的需要的时候有享受。可能你会反驳，如果你想得快的话，如果我有眼睛，我是能看到很多漂亮的赏心悦目的，是没有眼睛的人看不到的。可是当你看到太多悲惨的事情的时候，不看还好一点，当你听到太多悲惨的信息的时候，不听还好一点，当你吃到太多不舒服的东西的时候，不吃还好一点，会吐出来。如果人的生命不幸福不快乐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那么我们不如没有眼睛，没有耳朵，没有味觉。如果你真的厌世到一个地步，生活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你就会像约伯一样说了，最好是不要生在这个世界，没有我。那么我们基督徒仍然会说，即便我们生活中有最大的痛苦最大的艰难，有还是比没有好，活还是比没有活下去好，生还是比死好。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我们有生命的时候总是在眷顾我们。这段经文包括诗篇第八篇讲到的人算什么，并不是在讲人刚刚受造没有罪的状况，而是包括即使人犯罪了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甚至我们可以说即便不信主的人在这个世界，他在这个世界比不在上帝在他身上还是有更多的恩典。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坏蛋，将来要下地狱下多少层，被活怎么样的处罚，你存在总是一个比不存在更幸福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都有厌世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不想活下去的时候，我们也都有自卑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自己不受欢迎，我们觉得自己不够漂亮， 我们觉得老师不够肯定我们。我想现在的社会这个现象只有越来越剧烈，大家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自我形象，每个人都很自卑，包括最有名的电影明星，大家所有对自己的自信自满都建立在别人的观点上。美国有一个 CBS 有个新闻台的记者叫 Dan Rather， 这个人现在应该还活着，应该很老了。30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，美国有三大电视台，三个新闻台，他们竞争那个晚间新闻呢，竞争的非常厉害，那个收视率能够提高 1% 或者是 0.1% 0.001 都不得了。那这个 Dan Rather 呢，他是 CBS 的广播员，他也是想尽办法始终能维持在第一的，因为如果你第一，那个广告商就会请你嘛，大家来看你的薪水也就高。他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穿了一件背心，穿了那件红色的背心，那一次他的收视率特别高，第二天他就继续穿那个背心，第三天继续穿那背心，他收视率真的好像因为这件背心高一点。我忘记了他最后穿这个背心穿了几十天，我忘记是多少天。那个时候伊朗扣押了美国的人质，也是扣了好几百天。后来也有人就笑说，今天是美国的人质被伊朗扣的第150天，今天是 Dan Rather 被那件毛衣扣的第49天。 Dan Rather 很聪明，赚的钱很多，很受欢迎，看他节目新闻节目的人可能不知道几百万，但是为了要提高自己的收视率，只要一件衣服再穿也没有关系。这件事就反映出我们没有自信，我们一切都建立在别人怎么看我们，我们没有自信。各位，人再自信，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别人的掌声上的时候，你的自信是空的，因为别人的掌声有一天会没有的。不仅是电影明星，所有的包括现在的这种媒体自媒体的情形下，我们非常在意有什么有多少点击率啊，有多少喊赞的啊，那么我们被这些事捆绑。任何自卑的人，任何觉得我不受欢迎的人，任何觉得生活很痛苦的人，多听神的话。神让我们知道，不管我们是多么丑、多么笨、多么糟糕，我们有神的形象。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我在你身上看见主的形象。连不信主的人也有那残破的形象，我们感谢主，因为我们是受造按着他的形象受造的，按着他的形象给我们权柄去管理一切。第七节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虽然我们比天使小一点，虽然我们的能力不如天使，但是天使在服侍我们。神赐给我们尊贵荣耀做冠冕，而且派我们管理一切他的受造物。这是神原来的心。原来我们的生活可以是把一个宇宙管理得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漂亮。我自己常常在想，我们将来在天上像什么？天上不会是没有事做的，神总是在工作，神的儿女也在工作，神总是在安息，神的儿女也总是在安息。神总是在工作，我们知道，我父做事到如今，我们也做事。神总是在安息，这是圣经上讲的，耶和华把世界创造世界的工作做完了， 就安息了，把一切的工作做完了，到第七天他就安息了。圣经上没有讲到第八天他就起来又上班了。神学上这个名词叫上帝永远的安息，这是一个矛盾的观念，但是我们两个都要有。上帝不断在工作，上帝也安息不工作。那么上帝一直在工作，为什么说他不工作？说上帝安息不工作，意思就是我们的神永远不改变。不是说他不工作，是永远不改变。神是信实可靠的，他在做事，但他做的每件事都不会违背他的善良、公义、慈爱。我们这些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人，被他拯救的人，我们也继续不断的工作，也继续不断的有安息。不仅是我们的身体有定规的安息，我们的心灵也随时有安息，让我们不是疲倦的，让我们不是劳累的，让我们是从他那里不断得能力，而且得安息。因为我们要做很多事情，我们总是在管理这世界上一切的东西。如果你不在管理，你说我根本没有管理任何东西，最少有一个东西你一定要管理的好，就是你自己，你自己的身体，你自己身体也管理不好。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，他血压高了就高了，没有办法。他的，你天天吃素，他要你的血脂高还是高了，你们尽了力量也不一定能管得好。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把我们的心灵管得好，不要叫你的心灵被污秽了，不要叫你的心灵堕落了，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因着神的话和圣灵的爱，让我们能够管理得更好。第八节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万物都要服他，万物都要服我们。各位，在人堕落以后，这些情形都改变了。万物本来要服人的，可能比较有一点，到后来还有一点这个作为的，就像挪亚一样。挪亚让那些野兽七对七对或一对一对的进入方舟，那是很大的本领哎。有的时候你看在公园里面，你要把一只狗它牵狗出来散步，这只狗跑到另外别的地方去跟别的狗打架了，咬人了，还不一定能够控制住它。那么多的狮子、老虎、大象在那个方舟外面，挪亚能够叫他们进去，这也是非常好的管理方式。他很会管理，他有这个能力。可能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亚当也有这样的能力。亚当在创世纪第二章讲到说，神把万物动物都带到亚当面前，亚当叫他什么名字，那个东西就叫什么名字。这也是人在没有堕落的时候一个能力，就是叫讲那个动物就听他的，有这个权柄。当人堕落了不听神的话以后，就刚好相反了，万物都不服人了。各位不要说别的了，小小的蚊子也不服我们，我们不要蚊子来咬我们，我们都办不到。我们用了好多办法，用蚊帐、电蚊拍、蚊香，连一个蚊子我们都没有办法克服。万物不服我们，细菌也不服我们，狮子老虎也不服我们。各位弟兄，你老婆也不服你，各位父母，你儿女也不服你。这个世界在悖逆当中，我们因为悖逆了上帝，不服上帝的话，不听上帝的话，罪恶就进入世界，进入世界的许多负面的结果，其中一个就是万物都在悖逆中，谁也不服谁。在悖逆当中，神设立了权柄，权柄也常常是堕落的。 让我们觉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神要带来的救恩就是让人重新能够正确的使用权柄，而且万物能够服他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这个他是指着人，也就是我们每个人，万物没有都服我们。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，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，我们已经更有神恢复在我们身上的形象，但是万物还没有都服我们，因为我们自己也还没有服上帝。即使如此，每个人身上还是有神的荣耀。人算什么？人是神给的荣耀的动物，或者说受造物，有神的形象，有神的权柄，管理万物，管理的不好，但是我们还是在做管理的工作。我们华人管理的这个世界管理的好不好？从一个角度来讲管理的很好，从一个角度来讲管理的不好。管理的很好是，我看万物最怕的就是怕中国人。犀牛、大象、老虎、鲨鱼都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了，海中的鲨鱼看到我们就会怕，因为我们把它们吃的差不多了，老虎我们把它吃的差不多了，犀牛我们把它吃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实在是叫万物都怕我们。我们中国人说用吃的，其他的民族对环境管理的也并不好。重点就是这个，当我们不服上帝的时候，万物也不服我们。当我们没有听从上帝被他管理好的时候，我们管理万物也管理的不好，我们就在很大的痛苦当中。这个痛苦，单身、结婚、老板、员工都有。我们活在一个人人悖逆、人人不服的情形下，我们很痛苦。感谢主，神使耶稣替我们为我们受苦。好，我刚刚讲的是人算什么，神给人，神怎么眷顾人。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神给人荣耀和权柄。第二个是神使耶稣为我们受苦，我们是有耶稣为我们受苦的人。第九节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这是我们平常常常讲的，上帝爱我们，爱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步，把他的儿子舍了。这里讲得更清楚，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什么地步，就是让他的儿子比天使还小。他本来是创造万物的，他现在变得很渺小。我记得我也讲过，耶稣是宇宙万物的主宰。所罗门的祷告，天和天上的天不足为你的居所，何况我这个小小的圣殿呢？整个的宇宙都不能容下耶稣，都不能容下神，三位一体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不能。耶稣或者上帝的话，或者上帝三位一体任何一位，怎么可能住在一个圣殿里呢？可是我们的主为了我们就受到了这个限制。各位，这个房间还不错，空气也很好，光线也不错，你能在这个房间里多久呢？现在如果有恐怖分子在外面，我们被封锁在这个房间里，我们能够被封锁几个钟头不发疯了？你在这个房间里能有一个钟头啊，大概可以，十个钟头就很困难了，一百个钟头就更困难了。你要在这个房间里面十个月不能出去，真的要发疯了。我们的主耶稣，宇宙万物的主宰，天地都不能容他，他曾经为了成为人，在女人的子宫里面 十个月被限制住，空间被限制住，时间被限制住。他在玛利亚腹中的那十个月，那个腹中的胎儿是一个跟你我一样的胎儿，没有什么不一样。那个腹中的胎儿又跟你我完全不一样，那个是上帝。上帝为了我们被限制，比天使小一点。我只是讲这一点，上帝被限制在女人的子宫里面，上帝被限制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。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件事。不知道你如果到了伯利恒，回到那天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日子，就像现在你有可能在育婴室看到一个小孩，然后把那个软弱的小孩，在保温箱里的小孩，认定说这个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然后跪下来拜他吗？所以东方的博士看到那婴孩下跪，这是很稀奇的。那个小孩钙的不够就会得肺病，就会得肺炎，就会感冒。那个小孩跟你我一样，吸氯一箭就可以把他刺死，而那个小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很难想象。耶稣并不是只是在平静风海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在玛利亚腹中，在伯利恒的婴孩身上，在十字架上，在逐渐死亡流血的时候，那是上帝。当然圣经没有直接讲那是上帝，但是一个聪明的被上帝光照的罗马百夫长，他会说这真是神的儿子，这是很了不起的，这都是神对我们的爱。耶稣，神使耶稣替我们受苦。本来神眷顾人，创造人，让人有神的形象，即使这个形象破碎了，败坏了，上帝还是维持着这个形象，能够在世上做一些事情，以至于不信上帝的人，信上帝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做的事还是很稀奇。各位，你手上手机真是非常稀奇。我不过是三四十年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要打电话到台湾很不容易，才不过三四十年前。现在要打电话跟任何一个人讲，要看到他都非常容易。以前我们好不容易把小孩的照片或者影片录下来，怎么样寄回台湾，现在实在是太方便。我不知道手机下一步会多么的进步，进步到什么地步。你知道 fax 吗？ fax 传真。我在美国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是四十年前吧，到银行去存钱，签了一个字，后来到他的分行去提钱。第一次去因为钱比较多一点，那么银行说你要等一下，我们要看一看你的签字跟原来的是不是符合。我说完蛋了，这分行离本行开车还要半小时，你还要去看去核对很久。哎，他过一分钟就回来了，他说对，没有错。我说你怎么一分钟就能跑那么远的地方？他说不是，他说本行把你的签字传过来了。我说怎么传过来啊？坐骑摩托车啊，这么快啊？就用电，这里是一个我的原件，经过电波到那边就出来了。你知道那个 Star Wars 里面人旅行也可以到最后是这样，把你放在这边，然后分解成什么东西，嘣，跑到这里又出来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天会实现，我只是在说这个世界即使是堕落的世界，远离上帝的世界，抵挡上帝的世界，神仍然施行恩典，人有荣耀的智慧和能力。虽然堕落的人不把荣耀归给他，也常常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用错地方，但是我们还是有神的形象。而我们所自己所造成的这许多的痛苦， 我们感谢主，神使耶稣为我们受苦，神使耶稣代替我们受苦受难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整个圣经包括希伯来书讲这句话也在提醒我们。我不喜欢讲这个话，因为第一个容易引起误会，第二个大家不喜欢听。如果连我们的主耶稣他要得尊贵荣耀都会经历死亡的苦，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。你要得荣耀一定是蒙上帝的恩典，你要得能力一定是蒙上帝的恩典，但是那个荣耀和能力若是美好的也一定会经过苦。不要误会了，我不是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，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苦修苦待自己，禁食祷告，通宵祷告，或者是像天主教一样神父拿鞭子打自己苦待自己我们就会优秀，不是，我们不是受苦主义，我们不是禁欲主义，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常常是要经过苦难的，一定是经过十字架的折磨的。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直接让我们点石成金变成仙女变成天使的样子，我们要活出上帝荣耀的形象，患难生忍耐，万事互相效力。这个世界的死亡痛苦如果在蒙恩的人身上会产生美好的结果，连耶稣都是这样，他得到尊贵荣耀是因为受死的苦，这是神的恩典，他为人人尝了 死味。神使耶稣为我们受苦。第三个，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弟兄。第十节，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一的。也非常稀奇，主耶稣在完成上帝工作的时候，神也定义让他借着这件事被高升。我们大概很少这样想，主耶稣为什么来到世界上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为什么来到世界上为我们道成肉身，我们都会想他来到世上是替我们赎罪，是救我们，这没有错。但是主耶稣做的这一切事情也是要让他的人性被提升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在完成上帝工作的时候自己也被提升了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一的。我们不去多讲主耶稣了，我们就多讲我们自己吧。如果我们的主耶稣救我们的元帅他要完全都要得受苦难，希伯来书作者提醒我们，你要完全也要受苦难。再一次，不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，而是神的恩典常常是借着苦难，借着折磨，借着痛苦，借着不愉快的事情，让我们丰富跟进步。譬如说你在工作里面，你碰到一些很笨的人，你很痛苦，但是也许这个痛苦可以在你身上产生美好的结果，就是你变得越来越聪明，因为他们不用脑筋，只好你用脑筋了。因为他们很懒惰，你只好很勤快了。如果他们每个人都很勤快，你就不能，可能就养不成那个勤快的习惯了。我有一个学生就曾经跟我讲过这样的事。老师，请你为我祷告。我说什么事？求主给我爱心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宿舍里面，哎呀，跟同寝室的相处很困难。我说好，我为你祷告。就祷告了几个礼拜吧，他有一天很生气的来跟我讲， 老师，你的祷告没有用，你不是义人，义人祷告有功效吗？你的祷告没功效。他说我请你为我祷告要有爱心，结果这个学期我的 roommate 更糟糕，我发脾气发得更多，跟人家吵架吵得更多。我说老师不是艺人，祷告也许没有效，不过这次是有效。他说没有啊，我发很多脾气。我说患难生忍耐，你在大家都很可爱的时候，你不太容易长出那个恒久忍耐的爱，你从来没经历过嘛，因为你的环境不需要恒久忍耐。当你经历过需要恒久忍耐的时候，这需要有主的恩典，这个痛苦就让你有爱。同样我刚刚讲了，你碰到笨蛋对你也许也有好处，就是别人笨你只好聪明一点，逼得你要聪明一点。不管怎么样，连主耶稣都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。那如果主耶稣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人原来有神的形象堕落了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又重新恢复了这个神的形象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但是这个恩典一定有过程的，一定有艰难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信耶稣以后碰到艰难试探试炼，彼得说似乎是遭遇到非常的事，怎么我这个基督徒爱主的也有心要服侍的，怎么不服侍还没事，一服侍又要更加的进步，就很多的困难呢？恭喜你，这表示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我不是要鼓吹，再一次我不是鼓吹我们什么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，我们是蒙恩的人，我们天天享受，但是主给我们的恩典，主给主耶稣的带领，都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人得拯救，人得胜利，完全是主的恩典，但这恩典需要在我们身上经过苦难。第十一节，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。使人成圣的是耶稣，得以成圣的是我们，出于一是上帝。就第一句话是指着耶稣，第二句话指着我们，第三句话指着神。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耶稣使我们成圣，我们终于成圣了，但是不管是耶稣的得胜高升，或者我们越来越圣洁良善，都会碰到艰难。从这一点来讲，我们也很难想象我们跟耶稣不仅是 buddy buddy， 我们跟耶稣是兄弟，他是我们的哥哥，他走的路我们也要走。他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，我们是美好的弟兄。耶稣不会像大儿子一样不喜欢这个弟弟，耶稣很爱我们，但是我们走类似的路线。为什么耶稣要来救我们？我们现在状况是什么？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，他怎么眷顾我们？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有神的形象来权柄和管理万物，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恶，神使耶稣为我们受苦，神使耶稣为我们受苦，叫我们跟耶稣成为兄弟。你说我们跟耶稣成为兄弟，我们跟耶稣不是兄弟的时候，我们是什么？这个世界上所有不认识上帝的人都有一个身份，这身份就是奴隶。你是奴隶，或者中文圣经的翻译奴仆，我们是奴隶，我们是奴仆。什么叫做奴隶？奴隶就是照着别人的意思做事，自己没有什么意识。奴隶就是一个活在惧怕中的人。人是奴隶，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奴隶要听别人的话，奴隶没有自己的自由，奴隶是别人用鞭子、用胡萝卜和棍子来叫你做这个做那个的。人是罪的奴隶，我们被罪恶控制。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只要是被别人的意志来控制，你就是奴隶。你说我不被别人控制，我是老大，我有很多的钱，我高兴做什么就是做，就做什么事，我不是奴隶。各位，别人的意志控制你，你是奴隶。你自己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还是奴隶。我举例子，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他要赌的时候就赌，他的钱够多，他要吸毒的时候就吸毒，他的钱够多，他要干什么就可以做什么，他要打电动就打电动，他的钱够多，没有人管他。我们会说这样的人仍然是毒品的奴隶，是赌博的奴隶，是情绪的奴隶，你不能控制这些。亚历山大大帝就是这样的人，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西讨，是一个大英雄，非常了不起，但以理书也有描述过他像豹子一样，他很有力量，他很有果决，他是一个英雄，但是他是他自己暴躁脾气的奴隶。他有一次在愤怒当中就杀死了他最爱的一个将军，后来非常的后悔，但没有办法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独裁者，多少英雄，他可以征服这个世界，他可以让所有的敌人在他面前屈膝害怕发抖，但是就像那首诗歌一样，虽然做君王统治万有，虽然你是君王统治万有，你还是被你的情绪控制，你还是被你的罪性控制。我们人即使是照自己所喜悦的去行，也不是自由的，我们还是奴隶。我们怎么能够胜过做奴隶的这个心呢？这是耶利米书31章开始讲的一个预言，就是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上，他们从大到小都认识我，不必有人在外面耳提面命的一直念他。我们会自由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，不是因为我遵守十诫有赏我才遵守，也不是因为我违反十诫就会有罚我才不敢违反十诫。神把这律法写在我们心里，不是外在的威迫利诱，是我们内心喜爱上帝的律法。这是耶稣的救恩，耶稣成了血肉之体，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这个话你们懂吗？这个话其实很难懂。耶稣来到人间是干什么的？耶稣为什么要来？我们刚刚有讲，包括提升他自己，包括拯救我们罪人。那拯救我们罪人，通常你在救人的时候怎么救人呢？一个救生员，一个游泳池或海边的救生员，他怎么救人呢？一个救火员，他怎么救人或者是救火啊？一个救生员，一个救火员，或者一个英雄要救像电影里面那些在恐怖分子底下的人质，要救他怎么救？ 他凭他的聪明，凭他的力量，把敌人打死。大卫怎么救以色列人脱离歌利亚，把歌利亚打死？为什么耶稣救我们，他自己被打死了？我也曾经提过，我曾经，这是几十年前，看到一对中国大陆的夫妻，他们信耶稣了，就打电话回去跟他的父母讲，父母当然非常不高兴，就问，你说说看，你信的耶稣有什么值得信的？他们就讲了最基本的嘛，我信耶稣，因为耶稣为我死了。他爸爸妈妈马上叫起来了，你干嘛信一个死掉的人？各位，我们信的英雄豪杰是叫别人死掉的，你自己死就不行了。救生员自己不能死掉的，救生员自己死掉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出路？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这是不通的。好牧人不要为羊舍命，舍命的那样，你被狼咬死了，其他羊也没有地方逃了。好牧人要杀死狼的。大卫要救以色列人，他自己死了就不行，他要让歌利亚死掉。为什么耶稣要救我们？他要死。因为耶稣来到人，耶稣如果纯粹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手，耶稣就把魔鬼消灭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的问题不仅是我们在魔鬼的掌控之下，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，神非常公义的要处罚我们，我们在他的震怒之下，像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讲的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，我们的生命都在你的震怒之下，因为我们惹上帝的愤怒。耶稣来的确是要打击魔鬼，没有错，败坏那掌死权的是没有错，但是不只是这个。耶稣来是针对三个对象的，我们可以说第一个是魔鬼，要把魔鬼击伤他的头，像早期的预言一样。我们也可以说耶稣来是为着我们，要做我们的榜样。不过耶稣来包括他要死在十字架上，最重要的是要平息上帝的愤怒。所以打败魔鬼耶稣不需要死，做人的榜样和救主也不需要死，但是为我们代赎耶稣必须要死，因为他必须代替我们承受我们犯罪受的结果，就是死亡。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甚至他从科西马尼园所受的苦难，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，那个痛苦是耶稣自己都没有想象到的，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叫出来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他需要顺服上帝到上帝弃绝他，整个任何事情，包括耶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生，基本上任何事情，重要的关键都是上帝。如果你没有看到我们得罪了上帝，我们就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。耶稣成为血肉之体，要借着死，败坏那掌死权的，是对抗魔鬼，也是救我们脱离上帝的震怒，也是救我们认识耶稣的救恩而不再做奴仆。啊，这个各位可以继续去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。然后耶稣做的事，你竟眷顾他，怎么眷顾我们？他眷顾我们胜过试探。第十六节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 耶稣为什么没有救拔天使，我们不晓得，我们只知道耶稣是救拔了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。哎，我们又有问题了，救生员要救一个快要淹死的人，他该跟那个快要淹死的人一样吗？医生要救一个生病的人，他应该凡事跟那个生病的人一样吗？救火员要救一个在火海中的人，他凡事该跟他们一样吗？不，应该完全不一样啊。救生员应该是很会游泳的，那快要淹死的不会游泳，那个在歹徒底下的人是很软弱的，那个救人的人应该是很强壮的，他为什么要凡事跟我们相同？他凡事应该不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他才救我们嘛，为什么他凡事要跟他的弟兄相同？各位，我们刚刚说了，耶稣来到人间，你尽眷顾他，神来到人间眷顾他，是对神、对人、对魔鬼都有作用。他要击打魔鬼，他要平息神的震怒，他要让人成，他要成为人的榜样，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希望各位能够懂。耶稣不仅要平息上帝的震怒，耶稣要让我们愿意到上帝那里去。人和神之间有鸿沟，上帝对我们充满了愤怒，我们对上帝也充满了愤怒和不认识。上帝来亲近我们，为了叫我们来亲近他。我们怎么去亲近他呢？我在小的时候，我们每次快要考试的时候，快要大考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叫，有一次老师说这一次的考试题目会出得很难，我们底下学生就叫了，老师拜托拜托，不要出那么难，简单一点。老师说要出难一点，那我们就要请同学去替我们说情。你请谁去替我们说情？你不能请，第一个你应该请一个老师非常喜欢的人，老师讨厌怎么干，要一个老师非常喜欢的人，他功课要非常好，他成绩要非常好，老师非常喜欢。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找一个成绩非常好功课非常好的，他不会好好的替老师向老师求，因为他甚至可能说，老师你题目出越难越好。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要注意这件事，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善良，但是不要圣洁善良到一个地步人家觉得哇高不可攀，人家觉得哇你好属灵啊，我有什么事要你代祷吗？不敢讲，因为你太属灵了。你要我为你祷告什么事？哎呀，我那个偷东西的习惯总改不了。你这个下流的人，信了这么久还偷东西，我要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处罚你，不是求神帮助你。各位，你太优秀了，太好了，你会有一种跟罪人远离的情形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人能够体恤体会罪人，好叫我们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座前。现在人和神之间的问题，不仅是神恨恶人，而且是人恨恶上帝，不仅要平息上帝的震怒，也要让人愿意到上帝那里去。我们找一个功课太好的人做我们的中保很困难，因为他不能体恤民间疾苦。我们要找一个跟我们一样的，哇你喜欢偷东西，哎，我也是常常喜欢顺手牵羊，但是上帝有恩典呢，我到上帝那里去，上帝赦免怜悯。你的生活要越来越好， 要越来越正直、规矩、爱主、读经、祷告、侍奉，但是你要越来越谦卑，你要凡事跟你的弟兄相同，你要在试炼试探中让人知道你胜利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不是你比别人优秀。所以耶稣成为人也是要我们学习亲近上帝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本事。我们成为，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看到他受试探也受了各样的苦楚，以至于我们知道一件事，他能体会我们。我在晨曦会，就是戒毒的人那边讲道的时候，他们会跟我讲一件事，康牧师，你说耶稣有能力帮助我们戒毒，这个我们不太相信，因为你不懂。可是如果有一个吸毒的人跟我们讲，耶稣能帮我戒毒，因为我以前就是吸毒的，我们比较容易信，因为他跟我们有一样的经验。我们不是都要有一样的经验，我们不可能去吸毒才传福音给吸毒的人，但我们需要有一件事，求主帮助我们凡事与我们的弟兄相同，我们能体恤那些在软弱中的人。好，今天讲的很复杂，人算什么，神竟眷顾他，人是什么样的人，人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，人是非常伟大的，人的堕落又非常败坏，上帝对我们眷顾不仅是把我们造得非常美好，而且继续保守我们在极大的堕落中仍然有成就，而且让耶稣来拯救我们，不仅是击打魔鬼，不仅是平息上帝的震怒，神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，使我们愿意，使我们能够被感动，亲近上帝对我有益，我们愿意随时到主面前，我们坦然无惧地到主面前，因为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路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恩待，让你的儿女，让你的教会知道你的恩典丰富，认识你的恩典丰富，想到你的恩典丰富。我们活在世上常常自卑，求主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荣耀。我们活在世上常常无力，求主让我们经历你给我们的能力。我们活在世上常常骄傲，求主让我们谦卑下来。我们活在世上也常常看不起人，也看不起自己，求主让我们看人看自己都看得合乎中道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